中国宪宗案再现，美国揭中共间谍行动。纽约侨领运营中共警察站，喺法庭认罪。江西女子控告精神病院后失联，通报引质疑。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被判处戴电子手环服刑一年。联手同中企竞争，本田日产进行合并磋商。2024世界十大首富九个都是美国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19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2024年就要结束了，中国社会却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动乱却没有停歇。有多位网友发影片说，湖北省黄石市西栅山区太子湾当地有住宅楼因煤气爆炸引发火灾。有记者了解到，12月17日傍晚，黄石市西栅山区太子湾的确发生了火灾，相关负责人到场查看火灾现场。对于为什么只有三台消防车到达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透露，他们还在调查中。民间传言是因为居民煮饭引起的，不过海外 X 平台账号前网红律师罗翔接到网友投稿说，这场火灾其实是村民报复村干部引爆煤气罐造成的，由于突发爆炸火灾，由于乱停乱建，消防车难以到达火灾现场，眼睁睁地看着四层楼被烧光。网友纷纷跟帖表示做得漂亮。香港作家颜纯欧曾经评论说，从个体到群体，从偶发到遍地开花，这一条路没几长，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到结局，中共也看到了，其实看到看不到结局都会到来。不单止是这样，美国政府今年对中共的态度也越来越明确。12月18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对中共军力和安全的2024年度评估报告，指出中共试图通过间谍活动来影响美军决策以及扰乱美军行动。川普新任命下任 FBI 局长则罕见地直接称呼中共是黑社会。根据国会要求，国防部发布一年一度的对华军力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中共试图通过传统间谍和网络间谍的攻击活动，包括从阻断服务攻击到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破坏，意图对美国产生破坏性和毁坏性影响，在冲突的初始阶段和整个冲突过程中影响美军决策并扰乱军事行动。报告补充说，和10年前相比，北京在网络空间上的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根本不同、更复杂、更紧迫的挑战。国防部说，北京通过开发、截取或者获取信息和先进技术，对美国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系统构成了复杂、持续的网络间谍活动和攻击威胁。目前美方还检测到中共网络黑客针对美国电信公司、托管服务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商从事攻击活动。报告表示，被中共主要攻击的美方目标是专有商业和军事技术公司，以及和国防、能源和其他部门相关的研究机构。报告说，自2015年以来，针对中共就美国军事的间谍活动，美国司法部已经提起多宗刑事诉讼，涉及中国公民、来自中国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和美国公民，特别是美国军人。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盘点，这些间谍活动包括向中国出口管制物品，以及为北京从事经济间谍活动。案件涉及敏感军民两用或者军用级设备，包括航空技术、抗辐射功率放大器和监控电路、抗辐射集成电路、单片微波集成电路、加速度计、陀螺仪、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技术、信号解码器、合成泡沫商业机密、空间通讯、军事通讯干扰设备和动态随机存储器。从2023年到2024年初， 被司法部起诉嘅案件包括2023年8月，两名美国军人因向北京传输敏感军事信息而被捕，涉及包括有关敏感武器、海军战舰推进同海水淡化系统嘅信息。2023年10月，一名前美国军人因试图向中共安全部门提供国防信息被捕，涉及一种可以访问美国安全军事计算机网络嘅设备。2024年3月，一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因传输有关美军 HH-60W 直升机、F-22A 猛禽战斗机、洲际弹道导弹同高机动性火箭弹药系统嘅战术、技术同程序手册嘅敏感文件俾中共而被捕。呢个分析员提供咗有关美国军事演习对包括中国在内嘅主要国家嘅研究、高超音速设备，以及美国喺台湾突发事件期间潜在计划嘅信息。2024年3月，一名居住喺加利福尼亚州并为 Google 工作嘅中国公民，因窃取同转移与人工智能相关嘅商业机密，并将其提供俾人工智能行业嘅中国公司而被捕。川普新任命下任 FBI 局长卡什喺 X 上发文话：好高兴早上见到我嘅朋友罗杰·马歇尔参议员，我哋将共同努力打败中共黑社会。细心嘅网友发现，卡什用嘅称呼系 CCP 中共，而唔系中国，亦就系佢已经将中共定性为黑社会组织。18号，纽约侨领陈金平在联邦法庭承认涉嫌充当中共海外代理人，目前面临最高5年的刑期。作为纽约长乐工会的秘书长，陈金平涉嫌为中共公安部运营位于曼哈顿下城的海外警察站，当事人对其行径表示认罪。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的助理部长奥尔森谴责说，代表中共国家警察部队的相关做法是厚颜无耻的，亦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侮辱，对我们社区的危害不能够被容忍。司法部将继续追捕任何试图帮助中共将镇压范围扩大到美国的人。公开资料显示，陈金平和前纽约长乐工会会长卢建旺一起在2023年4月被捕，检方指控两人经营中共秘密警察站，协助打击海外异议人士。两名嫌疑人都没有对美国司法部提前报告中共海外代理人的身份。而较早前的调查显示，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开通了一项关于建立海外派出所的倡议，卢建旺在福州参加了启动仪式。此外，西班牙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海外110中共跨国警务失控报告中指出，福建官方新闻门户东南网亦讲到，另一个同乡会在曼哈顿开通海外110站点，提供执照更新服务。该站点涉及陈金平运营的警察站。这篇线上文章在没几耐之后被陈金平从东南网删除。陈金平称，他按照福州市公安要求，将警察部门的通讯要求截图发给东南网负责人，最终确定了删除文章。22年10月，陈金平的非法警察站遭到 FBI 的搜查，在获得司法授权的情况下， FBI 特工约谈两名被告，并且没收了通讯工具。随后两人都证实他们删除了和中共公安部的通讯联系，以防止 Facebook 发现政府对海外警察站的指示。目前相关案件正在遭到 FBI 进一步调查。美国之音表示，陈金平签署了认罪协议，因此美国政府同意撤销他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目前面临最高5年的刑期。另一名同伙卢建旺目前对两项指控拒绝，因此正在等待后续审判。大纪元报道，近日江西女仔李怡雪 因公開控告江西省精神病院再度失聯，外界擔憂佢好可能又一次被關入精神病院。近日，李怡雪喺影片中披露，江西南昌市筷子巷派出所所長帶人闖入佢嘅屋企，十幾個男嘅對付佢一個女仔。影片中，佢向網友呼救：“救救我，救救我！”之後，李怡雪再未露面發聲，影片隨即亦被刪除。佢喺11月29號嘅影片中，配文字表示佢每日被威脅，每日被恐嚇。佢哋話能夠令我消失第一次，就能夠令我消失第二次。李怡雪嘅再次失聯，引發外界擔憂，大量網民連日致電相關部門進行求證。對此，江西南昌西湖區公安分局12月17號通報話，李怡雪所在嘅南埔街道自14號開始，每日派職員上門了解情況。李怡雪一直喺屋企，亦同佢爸爸以及政府職員打過電話。不過呢個通報遭到網民質疑，好多網民表示本人唔出嚟，其他嘅都係謠言。2022年3月，李雪兒因為一宗民事糾紛到南昌市丁公路派出所報警，被當值嘅輔警賴某搭訕，之後賴某借口提供協助，繼而對其進行咗猥褻。事後李怡雪到派出所告發賴某，結果被丁公路派出所送入咗江西省精神病院關押咗56日。據李怡雪稱，佢喺精神病院遭受到非人嘅待遇，每日都要服用治療精神類疾病嘅藥物，只要佢拒絕，就會被綁喺床上好幾日，每日被灌藥，直到2022年6月17號，李怡雪先被佢嘅爸爸接出院。出院後，李怡雪喺南昌市一間三甲醫院嘅精神科同另外一間精神病專科醫院做咗鑑定，鑑定結果顯示冇抑鬱症狀，冇焦慮症狀。然後李怡雪一紙訴狀將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咗法庭，但案件到現在為止冇宣判。為此，李怡雪開始咗自己嘅舉報之路。佢喺社交平台上曝光咗自己嘅遭遇之後，隨即引發輿論關注。目前其短影片獲讚800萬，粉絲68.8萬人。喺海外社媒平台 X 上，帳戶新聞調查對呢個評論話：其實何止江西，遍佈中國嘅精神病院都係黑監獄。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因貪腐被判刑3年，其中包括2年緩刑、1年徒刑。18號，薩科齊對案件嘅上訴失敗，法國最高法院判處薩科齊需要戴住電子手環服刑多達1年。薩科齊喺2007年至2012年期間擔任法國總統。今年年初，薩科齊因為喺2012年選舉期間非法使用競選資金而被判處徒刑，並且涉及以權謀私。2007年選舉期間，薩科齊亦因涉嫌非法接受時任利比亞卡扎菲政府資金遭到控告。薩科齊嘅律師表示，69歲嘅前總統薩科齊將會遵守法院裁決，但係會繼續將案件移交歐洲人權法院進行起訴。喺2025年，法國最高法院仲必須對薩科齊喺2012年競選活動期間過度開支案進行嘅上訴作出進一步裁決。日經新聞報導指出，為咗聯手應對中企低價產品造成嘅競爭，本田汽車同日產兩家公司展開咗合併談判。據悉，日本製造商喺電動車市場面臨特斯拉同中共廉價補貼電動車嘅壓力。為咗喺海外市場更具有競爭力，兩家公司正在尋求對策。報導指出，本田同日產可能會好快簽署備忘錄，考慮喺同一家控股公司嘅領導之下經營。目前企業並未宣布合併， 最终嘅结果仲需要后续嘅谈判产生。两家公司喺独立声明中指出，本田同日产探索未来合作嘅任何可能性，以发挥双方嘅优势。目前本田嘅市值高达5.95万亿日元，约388亿美元；日产嘅市值系1.17万亿日元，约76亿美元。如果最终嘅交易合作成行，咁样呢个将系汽车行业自2021年以嚟最大嘅一次交易。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嘅巨额补贴造成电动车生产过剩，同时国内汽车需求市场紧缩。本田今年1至11月在华销量同比下降30%，日产下降咗10%。两家企业都宣布削减产能，包括喺中国工厂嘅产能，并且实施裁员。2024年全球10大亿万美元富豪榜上有9名嚟自美国，财富亦较旧年大幅度增加。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截至今年12月16号，排名前十嘅全球富豪分别系特斯拉 CEO 马斯克、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Meta 创办人扎克伯格、甲骨文董事长艾里森、LVMH 集团董事长阿诺、Google 联合创始人佩奇、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Google 联合创办人布林、微软前 CEO 史蒂夫鲍尔默同股神巴菲特。除了 LVMH 集团董事长阿诺是法国人之外，其他都是美国人。其中马斯克以4550亿美元身价成为全球第一个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的富豪，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坐拥2460亿美元身家，排名第二。外界认为马斯克的身价暴涨源自于特斯拉的股票增长70%以上，同时获得了关键的政治押宝胜利，这个提升了外界对他资产发展前景的预期。另一方面，奢侈品连锁巨头阿诺因为国际范围对奢侈品需求下降，财富缩水275亿美元。有关统计亦指出，在2024年全球范围有268人首次成为亿万富翁，其中60%是企业家。而在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前20的指数中，仅有的2名亚洲富豪均来自印度，分别排在第17和第19。其中排名第19的阿达尼集团董事长阿达尼，曾经在2022年以净资产137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富豪。然而在印度大选尘埃落定、下议院执政党失利的情况下，阿达尼全力协助莫迪的政治押宝失算，此举导致阿达尼超20%的财富蒸发。排名第17的信实工业董事长穆克什安巴尼亦因为莫迪阵营的失利，损失了89.9亿美元资产。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